行。
慈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主啊，谢谢你这样的恩待我们。主啊，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晓得你已经把这里分别为圣，设立为我们能够敬拜的圣殿，因为我们知道你的儿女在哪里，你就与我们同在到那里。主啊，我们也晓得说你这位神的名字就叫以马内利，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相信你此时你保守我们的心灵，保守我们的灵魂，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来歌颂你，来称赞你，因为你本为大。求主你来赐福我们下面的时间，你来带领我们每位弟兄姐妹，愿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愿你把你的这段话语再次的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靠着你来在这个今生来得胜，因为你是那一位得胜的神。主啊，你已经从死里面复活，给了我们永远的盼望，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今生最大的依靠，最大的安慰就是主耶稣基督。愿上帝你亲自听我们祷告的时候，把你儿子的恩典在基督里面赏赐给我们，你来祝福向上向下的每一位肢体，愿你的名在我们的中间彰显伟大。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的正道的题目是神的圣者。好，感谢神。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就是一个关于鬼离开人的一个故事啊。那么我们呢就会讨论啊，世界上到底有没有鬼啊，到底有没有鬼。那么我们呢先听这个唯物主义者的解释啊，他们怎么解释呢？就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无神论的世界里面啊，在这个无神论的环境当中，他们会说世界上是根本没有鬼的啊。他说什么呢？他说人们所说的鬼是人死后对家人朋友社会的一种怀念，所以就化成了灵魂的一种形态。当世上的人用科学的辩证唯物论解释，就是物质是第一的，精神为第二位，那物质呢是客观存在的，所以世界呢就是先有物质后有意识，物质呢决定了意识，意识呢是物质的一个反应。简而言之，就是鬼只是精神层面的一个意识，是不存在这个世界的啊。这就是无神论环境人们对鬼的一个解释啊。弟兄姐妹，我们也是生活在一个无神论的世界当中，我不知道在我们的中间有多少人能够认识到鬼是存在的，还是说你就像一个无神论的一个世界观一样认为鬼不存在啊。所以我们会看到什么呢？看到了当一个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他辩论鬼到底存不存在的时候，他说是不存在的啊。所以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我们会看到说我们很多的时候，尤其是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相信科学，我们不相信有鬼神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就对鬼没有认识啊，对鬼没有认识。所以我们回到这个今天的我们要正道的经文当中，我们就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耶稣在赶鬼啊，耶稣在赶鬼。那么我们今天呢还是用三点啊信息啊，三个大纲三个主题来分享今天的信息。我们来看第一点，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谁啊，这个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所以当我们在讨论鬼的真实性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了啊，不要单从这个物质层面去研究讨论啊，也就是说我们不要用我们这个肉眼看见的这个现象去讨论它。因为什么呢？因为鬼它不属于这个物质世界，而是应该从哪里呢？从属灵的层面去认识它啊。如果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如果我们宣告神是独一的创造主，那么我们呢又说鬼是存在的，那请问鬼是不是上帝造的呢啊，这就是一个问题啊。所以我呢要从这个两方面来回答。从他们的存在性来讲，我们要知道什么呢？ 鬼原来是被造的天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他是神造的。但是我们从他的道德性，从他的堕落，从他的反叛，从他的抵挡，从他这一个试探人犯罪的这样一个邪恶的角度来讲，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自己，哈，是因为他们自己，就是说上帝没有创造人的邪恶，啊，没有创造天使的邪恶。所以当我们看到了这个圣经上对鬼称呼是什么呢？污鬼的时候，是什么意思呢？表达的就是他们的不接近，啊，他们是不圣洁的，他们在道德上是什么呢？是污秽的，啊，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神创造了天使，但是这群天使呢堕落败坏反叛神，就成为了污鬼邪灵，啊，还有撒旦，所以这就叫做偷窃上帝的荣耀，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啊，自甘堕落的，这不是神造他们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什么呢？讨论鬼的存在的时候，第一，我们不是从这一个物质界，而是从属灵的世界来认识的。第二呢，让我们看到说鬼呢，从属灵的角度来讲，它是真实存在的啊，当真实存在的。那我们看，在我们的文化当中，我们来看一下，看什么呢？当讲一个人诡计多端时，对不对？啊，这个是我们经常用的一个成语，是不是？哎，就是说，它不是表示这个人是聪明的，而是什么呀？而是指这个人的狡诈、阴险、坏点子很多。那你有没有想到，一个人和鬼联系到一起，这是什么好事呢？啊，就不是什么好事了啊，那就是一个阴谋诡计啊。我们再读一些成语：阴谋诡计、老奸巨猾、勾心斗角、老谋深算，是不是形容一个人坏？啊，形容一个人坏，形容一个人的满肚子的坏水，鬼点子很多。你看到没有？一个鬼和人就给联系到一起了。所以你就会看到说，一个人哈，一个人性在世界上是很复杂、很复杂的。所以是中国的这个成语里面有四个字叫做人心叵测，为什么呢？因为人的里面有许许多多的鬼，就这么讲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你可能还不承认你里面有鬼，那我们继续透过上帝的启示、神的话语继续的来看啊。我们看一段经文，在以弗所书的二章的二节里面，到二节到四节，你看这里怎么说呢？他说，保罗在告诉以弗所的教会，他们在没有信主之前的一个状态，那时你们在其中心事为人，虽从今世的风俗顺服，注意了，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注意了，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打开这段经文啊。然后空中的掌权者的首领是谁呢？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和他们一样，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与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看到？你看到什么了？看到了保罗给我们画了一个立体的图画，就是在我们看不见的空中，还有在我们看得见的地上，有邪灵的工作，在人群的当中有邪灵。所以我们将灵界中空中的邪灵与活在物质界的人连在一起，他在讲谁呀？他在讲这群人呢，没有信主以前的光景。换句话讲，没有信主的人就活在了以弗所书二章的二到四节当中。好，那我们细细的再分析一下。首先我们看说，世人在不信耶稣基督之前是一个什么样的呢？活在物质的世界当中， 行事为人，注意了，我们的一举一动，每一个不信福音的人的一举一动是随从今世的风俗，对不对？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你在不在今生的风俗中活着？啊，今天听到的每一个灵魂，请扪心自问，你是不是活在一个今生风俗的血管当中？注意了，你还不是一个主导的地位，你是一个随从跟从的地位，明白了吗？你就不是你自己。所以这个时代，当我们看到无神论占主流的世界的时候，人们的吃穿住行都不归荣耀给神，也不相信有神，甚至在科学至上的这样一个倡导之下，你也认为神的存在是不可知论。这就是说，你对神是怀疑的，你对神的存在是持否定态度的，那么我们要相信，你就活在这样一个空中掌权者的邪灵的迷惑、欺骗和控制当中。啊，这就是保罗告诉我们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小看你自己的生命，啊，因为什么呢？我们再看一下，我们再分析一下。当你对身边的自然灾害、战争、瘟疫、空难等等，啊，这些事情，你都用物质的、科学的知识去解释的时候，不用属灵的视角、属天的视角去理解的时候，你用科学、你用知识、你用物理因素等等的去看待他们发生的时候，我告诉你们的，告诉弟兄姐妹，你就活在一个今世风俗的这样一个影响之下。所以你看今天不是下雨吗？哎，你会知道说这是天气预报，对吧？很准确，报到下雨了。但是你要知道，在上面有上帝的掌权，对不对？哎，所以我们要看什么呢？我们要看到保罗在这里面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说，我们原来是随从今世的风俗，表示你还不是一个很主观积极主动的人，你只是一个小喽啰，你在世俗世风之下仅仅是一个小跟班小跟随者。引导你是谁呢？就是今世的风俗。这就是一个不相信有神、抵抗神的一个人的活在这样一个权柄之下。所以我们现在要思考一下自己的生命，你是不是一个活在今世风俗下的人？我还要问大家的是，请你自己评估，是不是评估什么呢？当我们这群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在这个世俗当中，按着世界的标准生活的时候，你是不是感觉到上帝离你很远？为什么呢？因为你相信这个时代，相信这个世界给你的人生答案，啊，相信这个科学给你的答案是非常的有道理的。你不相信上帝，你就不会相信属灵，你不会相信属灵的事情，你就不会相信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在辖制你，在掌管你，管理你的生命一直到死亡。所以弟兄姐妹，你就看到了一个什么呢？看到了人随从今世的风俗的后面有一个更大的首领，就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保罗一下子就把我们今生生活的人与空中的灵界给联系起来，这就是用刑的邪灵。换句话说，每个人如果不信我们的主耶稣，注意了，你要知道什么呀？邪灵就在你的里面用刑，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呢？表现出来就是你是个悖逆之子。什么叫悖逆之子呢？就是抵挡神，不信神，不跟随神，不愿意相服神，就这么讲的。所以你扪心自问一下，弟兄姐妹，你顺服神吗？你不顺服神，你就在顺服魔鬼，你就在跟随他，你就在跟随邪灵。所以当一个时代、当一个国家、当一个民族、当一个人反对上帝与他的福音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人的结果就是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这种事情哈、啊，我就看到一个老太太颤颤巍巍的在马路上走了，忽然看见路边停着一个非常豪华的摩托车，她转过身来恶意的就把她推倒，无缘无故的。你怎么解释这件事情？两个小伙在马路上在走了，无缘无故的把人家花店的花盆摆在外面的花盆要拽倒，然后上去要揍两拳，结果花盆倒了，他也倒下了。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一个什么呢？你看到的是一个，当一个人冷不丁的做出一件冒犯规律、冒犯良心道德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小心了，他的里面是有魔鬼，他的里面是邪灵来控制他的，是不是？所以我还看到一个视频啊，就是人家在这一个保姆啊，就是开始被人家主人家的监控给监视到了。一个保姆呢，无聊的抠自己鼻孔里的鼻屎，无聊吧？然后他更邪恶，把鼻屎喂到人家小孩子的嘴里面，邪恶不邪恶？他撞着人家的枪，侮辱着人家的小主人。请问弟兄姐妹，这件事情做出来的时候，他从哪里来的？他的恶从哪里来？就是这么的，空中掌权这个首领。所以我们会看到什么呢？我们会看到每个人都是一个可怒之子，就是神发怒的一个对象。所以我们会看到什么呢？看到了上帝是真实的。你会看到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当中，空中的邪灵也是真实的，他叛逆神，背逆神，不相信神。这就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呀？看到了每一个跟随世俗生存的人的背后，都有一群邪灵，或者都有某个邪灵在引诱他，但是我们就不知道，但是我们就不认识。所以约翰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呢？全世界都握在恶者手下，就这个意思，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那我为什么要铺垫这么多背景呢？因为我们要今天要进入这个主题哈。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小看邪灵污鬼的工作，他们是抵挡神的，是引诱人不跟随上帝的哈。所以我要和大家说的是，魔鬼、邪灵、撒旦最擅长的就是使一个人不相信福音，又离他离开信仰。我们会发现说，一个人的生命只不过只是几十年，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魔鬼从堕落那一天到今天，他有一部分被上帝拘留在黑暗的坑中之外，仍有一大部分的邪灵污鬼在空中运行，他们积累了几千年的智慧，所以逗你一个人类来说，对他来说毫无难处，没有问题的啊，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就会看到什么呢？看到了我们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什么呀，败坏啊，非常的败坏。所以我们会看到什么呢？看到了今天我们要进入这一个主题啊，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了路加记载的耶稣在加百人的会堂里面，在一个安息日敬拜啊。那我们会看到说，在这群敬拜的人当中，有一个被污鬼的精气附着的人，他没有喊也没有叫，注意了啊，他也没有口吐白沫疯疯癫癫，但可能他在别人中间没有什么不同，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但是他还在安息日进到会堂里面学习敬拜神，可怕不可怕？因为注意了啊，地点是在会堂，时间是在安息日敬拜的时候，然而这个时候却有一个被污鬼附的人也在怎么样会堂里面敬拜神。注意了我描述的，他没有让我们看出来他是个被鬼附的人，明白吗？没有口吐白沫疯疯癫癫倒地了，我们一看这个人鬼附了，他没有，是不是？你看经文的记载，所以他的第四章的三十三节，他说在会堂里有一个被污鬼的精气附着，人家就这样讲的，神也没说啊，没有描述前面的事情。那么我们就看到什么呢？看到了这样一个人装模作样的，是吧？别人读经他也跟着读经，别人祷告他也假密上帝的祷告，对不对？ 所以你就会看到这个人的里面确实被污鬼在占据着，想一想可怕吗？所以弟兄姐妹，你想一想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你们的生命当中，可怕不可怕？心不圣洁，这是他的特征，是吧？污秽就是不信，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都污秽了。注意，路加并没有描述这个被鬼附的人有什么过节的行为，啊，他打人，他骂人，他没有。但是我们会看到，这个人真的很正常。这就是刚才我说的路加福音里面第二章，不是以弗所书第二章描述的。这个五鬼，我给大家说，很文静，文质彬彬的，让你看不出来一点点的破绽。可是就是在这个时候，你就看到了一个什么呢？你就能够看到了这个污鬼他的不知不觉的在人的心里面在附着。我用一个成语就叫做诡计多端，弟兄姐妹，诡计多端。所以鬼其实是比人很聪明的，千方百计的使你不去跟随基督，这是他最大的诡计。但是这一次五鬼遇见了耶稣，实际上是再也没有办法待在这个人里面了。为什么呢？因为注意了，五鬼讲了一句话，他说：哎，拿撒勒的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这是五鬼见到主耶稣的第一句话。哎，是什么意思呢？这是希腊动词里面的一个表述，表示这个乌鬼非常的害怕主耶稣。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主耶稣是谁。主耶稣是谁呢？是神的圣者，对不对？这是他所害怕的。也就是说，这位主耶稣基督和拿撒勒的别的人都不一样。我们也可以看到另一件事情，就是在上次我们的传讲当中，拿撒勒的犹太人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但是乌鬼却认出来耶稣是谁，是不是一个讽刺？换句话讲，灵界里面的被造之物比我们物质界对神更有认识，更有认识。所以正因为如此，他也更会欺骗我们不认识灵界的存在，不认识上帝的存在，因为他是邪恶的。所以在雅各书里面我们看到说，鬼魔也信，却是占经，对不对？魔鬼相信上帝的真实，但他们绝对不会让一个人去跟随基督。只有人不去相信耶稣，那么这个人一定在鬼魔的控制之下，他就是在这种欺骗当中去偷窃上帝的荣耀。一个人没有基督，就证明他实在是中了魔鬼的诡计。所以弟兄姐妹们，你爱自己的亲人吗？你爱自己的孩子吗？你爱他的第一步就是要让他离开地狱和离开不信，因为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魔鬼千方百计的使人不信，就是要带领这群人与他下地狱，对不对？这就是邪恶的一个本质。我们看一下经文，魔鬼呢问了一个问题：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好，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请问啊，请问你该怎么回答？也就是说，魔鬼、五鬼和基督有关系吗？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一个是圣者，一个是五鬼，对不对？所以我们看一下，在哥林多后书的六章的十五节，他就这样讲到：基督和比利是什么呢？就是撒旦，有什么相合呢？就是两者有什么关系呢？两者能够融合到一起吗？不能。一个污鬼，一个无者，一个是圣者，一个丑陋不堪，一个是圣洁的，一个是良善的，是不是？一个是公义的，一个是败坏的。所以在这个道德意义上，他们没有一点点的相同之处。但是我要问的是，他们有什么相干？他们为什么就能够联系在一起？一个是盼望人下地狱，一个是盼望人上天堂，对不对？他们相干吗？不相干。我给大家讲， 我要给大家郑重的讲啊，弟兄姐妹，不相干，不相干。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我要让弟兄姐妹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污鬼和基督本来不相干，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说，就是因为这个被鬼附的人，他们相干了，他们有关系，明白我的意思吗？换句话讲，就是耶稣就是因为这个被鬼附的人来到地上，来到了加百农的会堂，是不是？哎，两个互不相干的门派，是不是因一个人而要大动干戈？所以鬼就叫了一声说，你要来灭我们吗？对不对？圣经的答案是什么呢？圣经的答案是是的，神的儿子显明出来，为的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啊！这就是相干的地方。换句话讲，弟兄姐妹，我要讲什么呢？我要讲的就是，原来神的儿子与魔鬼要打败他，是因为我们，因为我们这群被空中的邪灵辖制的人，不是因为他自己。因为如果因为他自己的话，他在天上就是荣耀的，不需要来到地上，对不对？啊，感谢神。好，那我们看第二点，如果说神来了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那么魔鬼的作为是在哪里呢？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啊，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啊。我们知道，首先我们来讨论一下啊。我们知道人呢有各种各样的瘾，是不是？你看，有酒瘾，有毒瘾，有烟瘾，有色情瘾，对不对？请问你有什么瘾？因为一件事情，你忽然大动肝火，不由自己，失去理智与控制，对人大打出手，这就证明一件什么事情？证明一股黑暗的势力在控制你，是不是？贪杀打人事件就证明出来了，啊，那个恶性事件，你就会发现说，这就是一个黑暗的势力在展示他在人间的威力。我们人不知道，但是圣经让我们知道的。所以我给大家讲哈，当我们讨论鬼魔的时候，你千万不要认为说鬼魔就像你想象的青面獠牙的出来害人，不是的，而是他借着人里面的恶行运行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他是世界的王。所以弟兄姐妹，当你再一次的用这个属灵的角度，你来讨论俄乌战争的背后，就是一个灵界的战争，一个黑暗势力对一个国家、对一个领袖、对一个民族的操纵。他用谎言，他用不义，他用骄傲，他用贪婪，是不是操纵一个人？所以当战场上死了好多人的时候，只要这么多的人里面没有一个相信耶稣的，他的计谋就成功了，人就下到地狱里去了，人就进入了那个黑暗的权势当中，就这么可怕。所以弟兄姐妹，当父母双亲因为担心自己的孩子因信耶稣的福音而耽误了孩子的学籍，甚至失去了将来长大就业的好机会的时候，我给大家讲，弟兄姐妹，魔鬼就已经在你的家中完全得胜掌权了。因为魔鬼就喜欢这样，就喜欢一个人随从风俗然后下地狱啊！所以魔鬼在人的心中想要挑拨你的情欲，然后就牵引你来个解决之道，人家会产生各种的僵硬、污秽、色情。他知道怎样勾引一个人冲破道德的底线，破坏上帝的律法。所以弟兄姐妹，你看到魔鬼的作为了吗？你知道魔鬼的作为在哪里吗？你可能认为一个人说瞎话是正常的，但你不知道鬼魔正借着你在使用你，使用你让人与人之间产生仇恨，让人与人之间产生隔阂，然后恨就能够杀人。因为魔鬼从起初就是杀人，他怎么杀人呢？就是挑拨离间，就是让你们恨， 就是让你们仇杀，就是让你们斗争，这就是魔鬼要做的。所以在我们的弟兄姐妹中间啊，如果我们与我们的亲人家属搞不好关系，没有和睦，而是有许多的冲突，为什么呢？因为你这就中了魔鬼的诡计，因为你没有见证出舍己，凡是自私自利，结党纷争，魔鬼就喜欢你这样活不出基督的生命，让你的家人看见的时候就说，你看那个信耶稣的啊，和我们不信的差不多，所以我们不要信。魔鬼又在你的生命中得胜了。所以弟兄姐妹，你不要认为说魔鬼与你没有一点关系，只要你不尽强的认真的凭着信心在基督里面，你就在他的控制之下。我们现在会发现我们每个人啊，无论大人小孩都被手机控制，说白了就是手机瘾，对不对？一会儿不看手机就心不在焉，心不踏实。我们刷抖音，看快书，对不对？玩游戏，你认为的每一个事情都认为是很正常的，但是我要告诉你，你一天天的下来，你的时间和生命就这样的被虚空所牵制，然后你的信仰呢一点点没有长进，但是你的手机控制却一点点的在增长，你就会发现你没有办法得胜这一股力量。我告诉你，这就叫做什么呀？这就叫做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弟兄姐妹，你听到这里面，你还认为魔鬼邪灵与你没有关系吗？你还认为说空中掌权的首领与你一点点关系都没有吗？他是有的啊。所以我们会看到了，操纵这个时代空中的首领就是邪灵，是邪恶的。我们会看到什么呢？看到了保罗，明白吗？在以弗所书的5:6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你们要爱惜光阴。为什么要爱惜光阴呢？因为现代的时代，现今的时代邪恶，是不是？那邪恶表现在哪里呢？弟兄姐妹，是不是？哎，邪恶到什么地步呢？就是让你糊涂的过一生，就是让你不明白上帝的心意，就是让你去抵挡神，就是让你去不顺服啊，就去让你去不聚会，就是让你去不查经，就是让你去不祷告。这就是这个时代的邪恶，而这个邪恶的背后都是有邪灵在你我们的里面辖制我们，引诱我们，控制我们。我们知道上次讲到的时候，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是全然得胜的，我们呢是在各种各样的试探里面会失败的，对不对？所以这个试探就是魔鬼对我们的得胜啊，求主帮助我们。好，我们会看到什么呢？看到，我给大家再看一段经文啊，这个经文我们就不打开了，我给大家讲的是但以理书里面啊，在但以理书的10里面啊，有这样一个故事，就是但以理为他的国家，为他的民族禁食祷告21天之后，有一位大能的天使向他显现，并且告诉他说为什么自己迟到的原因呢？他就告诉说，原来在空中有波斯的君王魔君拦阻了他21天。我再告诉他一个什么意思呢？属灵的征战是非常的真实，空中的打斗是比我们的俄乌战争更真实。你能够逃离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但是你逃离不了什么呀？魔鬼和这个邪灵在我们里面的征战，除非你在基督里面。好，所以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会看到什么呢？当以理进食祷告的时候，天上发生了什么呀？属灵的战斗。所以灵界里面的战斗就让我们能够更清楚认识到魔鬼邪灵的真实。我想问大家，你为什么在聚会的中间会打瞌睡？你为什么会不注意听讲呢？你为什么不愿意参加祷告小组呢？为什么不科目属天的事情呢？就是因为撒旦会千方百计地帮助你体贴肉体，没时间，那个人的带领不好，是吧？我没有信心，这都是一个属灵的征战。所以请问你明白主的旨意吗？当我们心中害怕的时候，是不是？我再讲一个， 我们面对这个时代，面对这一个权势对我们的逼迫，我们会害怕啊，或者我们会某一件事情我们也会害怕，那我们就被黑暗的权势所奴役了。人心害怕就是被偶像捆绑产生的一种情绪，所以偶像的背后就是邪灵和恶魔，因为惧怕害怕都是被刑罚和惩罚的一个明证。当乌鬼见到主耶稣的那一刻，他就很害怕，对不对呢？所以他说，你要来灭我们吗？鬼相信神，但却是战惊的，是吧？哎，他相信神，但是他却是害怕的。他为什么害怕？因为怕上帝灭了他，毁灭了他，对吧？我们为什么害怕呢？我们为什么恐惧战惊？弟兄姐妹，今天我就给大家说，因为你也害怕灭亡，而你的这个害怕正是魔鬼在你里面的一个害怕，所以正是一个偶像对你的一个辖制，而我们却不知道，所以撒旦就在我们的中间如此的辖制我们，如此的什么呀，如此的捆绑我们。所以我们会看到说，灵魂如果不自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损失，灵魂被捆绑是证明了魔鬼邪灵撒旦偶像在我们里面的捆绑。我给大家讲，不是因为你亏了钱是你最大的赔本，也不是你没有赚到什么是你最大的亏，不是的啊，当然这些也算了。但是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在圣经的角度里面，灵魂被捆绑才是最大的赔本，因为你前者是今生的，后者是永恒的，你赔不起的，这就是信仰。弟兄姐妹，我给大家再讲一个电影里面的桥段吧啊，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我们常常看电影的时候会看到这样的故事情节，一个勇敢的战士，是吧？哎，他枪里的子弹呢打光了，然后手里只剩下一颗手榴弹了，然后一群敌人呢端着枪气势汹汹的把他包围了，这个勇士眼看着就要变成俘虏了，请问他会怎么做？是不是引爆自己的那颗手雷，把敌人和自己一下子都炸死，是不是的？是不是？这叫做什么呀？这叫做同归于尽，是不是？好，我要给大家讲了，魔鬼邪灵从来不甘心自己下地狱，他要带一批不信的人下地狱，怎么带呢？就和你们同归于尽，明白了吧？所以这就是信仰上的一个危机。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认为说，哎呀，我们这个赔了那个赔了，这个赔不上什么，重要的赔是赔了你的灵魂啊，重要的赔是赔了你的灵魂。所以你又会看到什么呢？我们活在他的权势之下真是可怕的。我们有一句话啊，我看到有一句话叫做怎么说呢，他说地狱空荡荡，魔鬼在人间，对不对？还有这样一句话，其实这是错的，地狱里面满了不幸的灵魂，明白吗？不是空的，魔鬼在阴人间没有问题，这句话的话对的了。为什么呢？因为空中的邪灵就在人间不断的引诱一个人犯罪，让他下地狱，这就是什么呀？魔鬼的作为。所以耶稣说，我来了就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好，我们看第三，圣者的全能与话语。我们知道圣洁与污秽是不能共存的，当一个人因为污鬼内住时，他的思想与生命是污秽的，是一个被彻底被罪恶所奴役的人，是不是？哎，所以在犹太的宗教的会堂当中遇见了神的儿子耶稣，魔鬼只说了一句话，责备了鬼，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什么呀，出来吧。你会发现那个鬼就乖乖的从这个人身上出来了，对不对？哎，众人感到这件事情就很惊讶，因为他用权柄一吩咐，魔鬼就离开他了，对不对？那我想告诉弟兄姐妹的是，我们冥想看见一件超然的事情，魔鬼耶稣赶鬼出去的原因，最直接的原因，弟兄姐妹是什么呢？就是他说了一句话而已，是不是？哎，就是他说了一句话，换一句话讲， 神的儿子的话语是蛮有权利，对不对？身体的发生是因为他说话的，身体的发生因为他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说话使人被解救。那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什么属灵的祝福呢？就是上帝的儿子向我们说话就是一个恩典，对吗？也同时让我们看见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空中邪灵会辖制一个人，但是不用担心，神的儿子会帮助我们解决到邪灵对我们的控制，是不是？哎，所以我们看到现今的时代虽然邪恶，但是我们会看到神的儿子会把我们从这个罪恶当中给拯救出来，也让我们知道了福音值得我们去珍惜，哈！因为从亚当堕落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人可以得胜蛇的后裔，但是面对着死亡和疾病，没有一个人能够逃离。但是耶稣的恩典，耶稣的福音，使你可以得胜。所以人的死亡和疾病和罪恶，这一切耶稣基督都可以得胜。耶稣说一句话，鬼就出去了。耶稣说一句话，西门的岳母就得着医治了，对不对？哎，吃着热，热就退了。你们注意没有注意到这个细节呢？热病能够听懂耶稣的斥责，你们想过吗？一个疾病，明白了哈？一个疾病能够听懂耶稣的话，表示什么呢？表示疾病的背后是有一个权势，是有一个个体，是有一个有思想、情感、意志的权势在辖制你，借着疾病。这就是让我们看到的一个，耶稣能够医治的疾病的一个原因。所以有我们从这两个故事里面，你就看到了死亡和疾病奴役了这个世界。我们哪一个人不是因病无效而死亡的呢？对不对？99%的人基本上都是病死的，哪怕有一个善终的，也是因为罪而死。我讲的对不对？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一定要看到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邪恶的恶魔对这个世界的控制和奴役，就是这个世界产生了两件大事：疾病和死亡。没有一个人一个逃脱，没有一个人能够例外。所以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呢？我们的出路真的是医院吗？我们的出路真的是特效药吗？我们的出路真的是我们自己吗？不是的。所以我们治好了我们还会死，是不是？医好了我们还会痛。最终能够战胜死亡权柄、战胜疾病权柄的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所以在路加这里面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了没有记载的一段经文，就是马太记载下来了。他在马太福音8:17，在同样的故事背景之下，马太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要应验先知以赛的话，他要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那这节经文呢，来自于以赛亚书的53:4，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忧患是什么意思呢？忧患就是疾病的意思，啊，忧患就是病痛的意思。所以我们要挪走病痛带来的忧患，怎么挪呢？就是有一个人承担代替你去面对死亡的病痛，面对疾病的忧伤。所以弟兄姐妹，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痛苦，你要明白，那不是他的痛苦，那原来是我们的痛苦。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亡，那也本来不应当是他去死亡，那应当是我们的死亡。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的福音，就是耶稣代替你的所有的病痛之苦和死亡，承接这个最大的咒诅，让你有机会蒙恩。这就是什么呀？十字架的救恩。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什么呢？你看到了一个蒙恩的人，在耶稣那里得拯救，原来是耶稣给我们的医治，耶稣给我们的代替。所以耶稣医治人疾病的 秘诀在哪里呢？就是代替你的病痛，担当你的忧伤，代替你的死亡，担当你的疾痛。这就是福音的焦点。所以耶稣的医治在于代替我们。那请问弟兄姐妹，在医院里，医生愿意不愿意代替你的白血病？愿意不愿意代替你的脑梗、心梗？是不是？肯定不愿意。愿意不愿意代替你的各种炎症？不愿意。所以主耶稣对你说，不用怕，你的病得医治了。什么的医治呢？因为他代替了。所以弟兄姐妹，罪、死亡，是吧，所有的辖制，耶稣基督都代替了。所以这就是福音，弟兄姐妹。所以你要看在福音书里面耶稣的那么多医治的时候，从福音的角度，终极的意义上，就是耶稣把他们都代替了，所以他们就都得医治。这就是最大的神迹。神迹就是有一个伟大的人物代替你的病痛，代替你病痛带来的忧伤，代替你对死亡的惧怕和担心，因为他都代替了。啊，这就是恩典。啊，这就是恩典。所以他升上高天的时候，就掳掠了仇敌。啊，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就显明给众人看，就站着十字架夸胜，是不是？十字架的得胜就是全然的得胜，病痛、死亡、罪恶、奴役，耶稣都得胜了。赶鬼也好，医病也好，这个神迹其实仅仅是一个记号。福音书记载这些超人的事件，记载这些事件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我们知道说他究竟是谁。他是谁呀？他是神的圣子，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不是？他对我们讲了什么，对不对？哎，就是说福音书就是告诉我们耶稣是谁呢？是神的儿子。他讲什么呢？他讲福音临到了这个世界，他讲天国的福音。所以在四章的四十三节，传神国的福音，因我奉差遣，原是为此。弟兄姐妹们，你看到了没有？耶稣是神的儿子，给我们传讲神国的福音，这是最大的好消息，这是最大的好消息。求主引导我们，啊，求主真的是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上帝主权性的恩典，这是一个神迹，啊，这是一个奇妙的事情。所以我要问大家的是，你已经得医治了，你已经得胜死亡了，请问你该怎么活，对不对？我们已经战胜了这一切的死亡，靠着主耶稣的宝血战胜了这些疾病，我们又离开神呢？还是我们回到上帝面前，与他一同得胜呢？一同为着他的国，为着他的义来而活呢？这是我们值得思考的地方。我最后我给大家一段经文，就是我们以前查过的。啊，他怎么说呢？他说狗所吐的他转过来又吃，猪血尽了又回到泥里去拱，这些话正用在那些叛教者、叛逆者的人身上，是不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耶稣是谁，我们跟随他有多大的一个恩典和这一个祝福。因为神有一个计划，他要拯救我们脱离黑暗进入光明。感谢主，愿神的话语来赐福我们。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知道你是独一的神，我们知道你是独一的主，你来到这个世界上，显明出了你的全能和你的话语，也显明出了你的大能，让我们知道我们面临的处境和环境都在基督里面，你能够使我们得胜，并且你代替我们的疾病，代替我们的死亡，让我们能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你的恩典。盼望上帝你激励我们，让我们能够为你而活，在你的福音当中能够靠你得胜。求主你祝福这间教会，祝福众位弟兄姐妹，你的名在我们的中间彰显伟大的时候，求你用你主权性的恩典，你来召聚我们，使我们愿意为你而摆上，在福音里面能够被你一天一天的更新。谢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